吴昌义，字继勇，中江人。早年丧父，与兄长吴勇发愤自立，不肯追逐世俗喜好，得到程颐、张载、朱熹等人的著作，就研读探索，不知疲倦。嘉定七年考中进士，听说汉阳太守黄干继承了朱熹的学说，便前去跟随学习，调任闽中尉。吏禄转运使曹彦曰听说他贤能，让他管理敌场。当时发生饥荒，商议到上游买粮，昌邑请求发放本仓储存的数万石粮食，再慢慢买粮偿还，被采纳，调任梅州教授。梅州士人一向崇尚苏轼的学问，昌邑取来各经为他们讲解，祭祀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、张贴白鹿洞学规，仿照潭州的试殿礼仪，清点校正祭器，士人的学风大变。至至使崔与之推荐他改任华阳县知县，修建学宫，吸引四方士人，拿出多余的钱20万名购买良田以备旱灾。任梅州通判，撰写苦言十篇，对属地事务考虑得非常详尽，代理州事，统帅军队有纪律。不久代理汉州，按照旧例代理官员的俸禄馈赠都与正式官员相同，昌邑下令削减一半，核查兵籍，新办设仓，州中正式全部办妥。新元帅赵彦纳提议向东接纳五仙，向西联合秦州、巩州，没有人敢说话，只有昌邑奋笔极力辩驳这种做法不对。不久五仙失败，这两州的百姓果然反叛。端平元年入朝任军器监部，改任将作监部，改任太常少卿。徐桥对人很少赞许，唯独认为昌邑贤能，兼任皇后宅教授。昌邑认为祖宗旧例没有用执事官充任的，极力推辞，改任吴王、义王府教授。轮对时首先陈述六件事，其条目是：天理不纯，天德不强健，天命未加整饬，天功未显明，天职未治理，天讨不公正。凡是君臣的纲纪、兄弟的伦理，天下人认为是大忌讳而不敢说的，都痛切陈述。至于边疆玩忽职守，升降赏罚没有章法，尤其恳切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弹劾无所回避，并且说现在的朝廷纲纪果真没有受到阻挠吗？说到亲信故旧就留中不发，说到宠幸的人就了结，事情有阻碍就删节贴出，情势有嫌疑就调停停止。今天升迁一个人，说是保存近臣的体统，明天升迁一个人，说是鼓励远臣，损害御史的风采，取从人情而决定去留，士气消沉，下情庸塞，这不是用来纠正官员邪恶，帮助国家命脉的做法。按照御史的旧例，每季度要到监狱检查，当时有争夺常州田14000亩，平江也有数百亩的案子，牵连逮捕100多人，查看案卷，竟是赵善香的儿子赵汝春、赵汝子，州县不敢判决，昌邑接连上书弹劾罢免他们。冬天接连打雷，春天下大雪，昌邑住在斋宫，点着蜡烛起草奏书，凡是皇上自身的过失、宫廷中的宠幸私情、朝廷的任命，都加以议论。又说将帅违抗命令，女宠私下请托，旧党的任用，边疆的祸患，都是这些因类导致的，并且说现在早晨坐朝见或有不时上朝的诏令，私宅请假见或有不入正式堂的报告，皇上有耽于享乐安逸的苗头，臣下没有同心同德的风气，宫内则宠幸之臣心怀私意，成为君主心腹的蛀虫，宫外则子弟不够谨慎，成为朝政的累赘。流言蜚语喧哗，贿赂公然进行，想要使天下太平可能吗？又担忧属地危急，分条陈述四件事进献，确定规划，审慎公赏，查访军备，储备将帅之才。当时有果州、阆州守臣逃跑却升职，有之遂宁府李伟父子足迹不到边境却受赏，丧失的赵凯、弃城的朱阳祖都不加惩罚。又有帅臣赵彦纳年老致衰，其子滥用刑罚贪污财物，士兵不愿效命，安鬼重耻于被弹劾，设法重新启用，想起用贬谪的官员代替帅府，昌邑都上书直言弹劾。又详细论述三边之事，说现在朝廷之上百官安然，议论多于施行，符文妨碍实务，后族王公的多余费用，各部作局的日常程序，众官闲散差事的任命，各道非分的申请，以至于土木工程、 时节宴游，神霄宫的祈禳，大礼的赏赐，粉饰太平的举措，与平时没有两样。至于治军足食的方法，修车备马的事情，却缺略不讲，并且援引靖康的弊政，痛哭流涕的陈述。出任大理少卿，多次上书请求离职，不被允许。恰逢杜范再次入御史台，攻击参知政事李明富，有人说昌邑与杜范友好，必定是同谋，多次进谗言，以全工部侍郎的身份出朝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。有人说这是李纲救太原啊，太原不可救，只是因为李纲主战，所以把他外放罢了。昌邑说这是军命，不能不赶快出发。慷慨的国企贝子出关，忽然得病，中途病重，皇帝听说后授予他密阁修撰，改任嘉兴府。昌邑说我因疾病不能回去拯救父母，上负圣恩，下负此心，如果舍弃远处就近处，舍弃危险就安全，别人会怎么说我呢？推辞了四五次，而议论的人认为他是避世，改任赣州，推辞以右文殿修撰主管洪庆宫，升任浙东提刑，推辞改至婺州。婺州发生旱灾，百姓日夜盼望他，于是不忍心，最终推辞，减少随从和供账，派遣辽左召集县令走遍田间，免除粮食81000石，钱25万名有余。加吉英殿修撰，去世以保张阁代之退休。昌邑刚正庄重，遇事敢言，对典章制度非常熟悉。曾编辑治和绍兴年间诸臣奏议的本末，名为楚谏。又汇集周朝、汉朝以至宋朝蜀地道路的得失、兴师取材的地方，名为蜀谏。有奏议、四书讲义、相约口译、诸老祭文、荣台义礼，文集流传于世。起初昌邑与徐清叟、杜范一天同时进入御史台，都是天下的正人君子，四方人士都想一睹风采，人们甚至和三件诗来夸耀。然而仅7个月就升迁，所以没有不惋惜的。后来谥号中肃。汪刚，字仲举，一县人，签书枢密院汪伯的曾孙，因祖上恩应入仕，淳熙14年通过权势，调任镇江府司户参军。马大同镇守京口，刚强自信，唯独汪刚的言论不随便迎合。有人建议将两淮的铁钱交子通行于沿江地区，朝廷商议让马大同率先推行。汪刚写信说边境地区使用铁钱是担心铜钱泄露到境外，私铸盛行，所以钱轻物重，现在如果厂务出纳不以铁钱收取利息，坚守四色勤买的旧制，也铸定额不求多余，严加禁止来遏制私铸，拨给边防驻军与在军中一半的人相同，不用铁钱折算，那么淮民自然会感到方便，何至于使内郡受害呢？马大同才醒悟，参加湖南转运司的考试又考中。汪刚笑着说这哪里足以用来济世利民呢，于是专心学问，博通古今，精研义理，深思本源，调任贵阳军平阳县令，县里连接西洞，与蛮人、蛮人杂居，汪刚一概以恩信相待。苛伐的害处已经30年，汪刚到任首先禀报上级，废除了他。贵阳每年进贡银29000余两，而平阳占了其中的1/3。汪刚说以前银矿大量出产，价格低，所以可以勉强应付，现在地保已竭，到其他郡去买价格是几倍，愿意极力请求大量减免。发生饥荒，临县有叫曹武的人聚集一群恶少入境，强行借贷开仓，人数达到1000多，挟持借头牛桥两寨的兵力支援，盘踞在万山之间，前后县令从未到过其境，不料汪刚到来相继出来迎接。汪刚已经事先准备好酒食，命令他们说你们怎敢作乱，顺从的人有饭吃，作乱的人杀头。夜里宿在寨中，叫来寨官责问不能防守之罪，都惶恐伏地请求处死，杖责了其中8个首恶，发放粮食赈济跳卖，百姓赖以安定。改之金坛县，因避清闲，改任益阳县。父亲汪义和任侍御史，主管右神观。不久为父服丧，服丧期满，知兰溪县判决案件如神。发生旱灾，州郡依赖劝分，汪刚说劝分是用来辅助一仓的，一概实行，不是所谓的安抚续贫，希望借长平钱作为底本，使能循环周转。又亲自鼓励富民疏浚塘堰，大力兴修水利， 饥民得以自食其力，救活很多人。郡守张毅急部使者将汪纲列为一路荒政之冠，因言论去职，县民相继投书陈述其事迹，汪纲极力阻止。接着至太平县，主管两浙转运司文字为赴任遭母丧，升任兼行在左藏西库。适逢金人杀了他们的君主完颜允济自立，派使者来告知席位，议论的人想立即派遣礼物。汪纲说使者的名分不恭敬，应当止于边境，姑且命令左藏库按例祭拜，或者暂且留在京口总司，令须臾告知他们说纪年名节都触犯先朝避讳，岁币是你们前主增加的，现在既然改朝换代，应当恢复龙兴大定时的旧数。等这个议定，然后正旦生辰的使者可以派遣。拖延岁月，我们选择边疆修缮城堡，精简军备，储备粮草，使延边依然有不可侵犯之势，听任他们自相攻击，然后以权力控制其后，朝廷认为正确。提辖东西库，又干办诸司审计司，因选之高邮军上殿辞行，说扬州楚州应当各驻军20000人，壮大其声势，而以高邮为家计寨。高邮三面阻水，湖泽险阻，战马不能奔驰，唯独西南一路直通天长，无险可守。于是在离城60里处随地规划，有的疏浚勾芡，有的设伏以扼守要冲。又担心湖水可以流入淮河，招募水兵5000人，建造100艘船列3寨，以防备非常情况。兴化明田靠海，从前范仲淹驻堰来挡盐碱，守臣毛泽民设置石函管来疏通运河水势，年久都坏了，汪纲于是增修。不使者上报朝廷，增加一制，提举淮东长平。淮米过江有禁令，汪纲念及淮民有警报，则房屋不保，岁凶则流离失所，丰年可以稍微复苏，再加上苛刻的禁令，自划界限，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本意吗？请求下令金陵底米30万以打通淮西的运输，金口底米50万以打通淮东的运输。又说两淮的基础不可太多，生州润州的基础不可太少，平江积米数百万，沉沉相因，久而洪府，应当根据其收住的远近取用供给京师各司诸军。江上每年应当运到京师的漕粮，储存在京口金陵转运。两淮中都各仓也应当广泛底米，以补其数。制制使询问汪纲防御准备哪一项应优先，汪纲说淮地从古号称财富渊薮，西有冶铁，东富于道，足以自给，淮右多山，淮左多水，足以自顾。真的能和两淮为一家，兵财通融，声势合一，即使不借江，这之力也可以。祖宗鼎盛时，边郡储备足以支用10年，庆历年间中山一镇尚且有180万石，现在应当效法前朝，让商人运粮到边塞，然后在京城凭券领取钱货，运粮入速败绝，坚守信用，那么输送的人一定很多，边储不愁不丰富。州郡的进兵本来不是公益使的，只是救粮于外郡罢了，现在不为战斗所用，却让他们服利役，有紧急情况束手，专门依赖大军，指日等待轮换，不安于封土，哪里比得上土兵生长在边地，坟墓家室人人自为守备呢？应当精心选择强壮之人，扩大其兵籍，全部隶属御前军额，分拨劝铁，以补助州郡一粮的供应，大致如山阳五峰军的制度，那么边境就不必抽调江上的戍卒，江上就不必出动禁卫的军队，生劝轮番，劳费都省去了。当时有人向志思建议广买荒田开垦作为营田，汪纲认为荒瘠的土地不难办理，但公力水利非长久不可，弃产弃官，良田终究得不到，耗费公帑，开垦难成，何不鼓励百姓进耕闲田，沟渠堵塞则官府为之资助，遍及帷幄，使百姓有余绪。晁错的入粟之意，本朝的变敌之法都在其中了。志思知道没有益处，于是停止。淮东地区主盐的利润本来占天下的一半，时间长了弊端滋生，盐本日益被侵占，国库储存空虚，亏欠两总司50多万，停户28万，向朝廷借拨50万，又欲上想所恢复盐钞，旧制不允许商人预先支付贴钞钱，盐司因此窘迫无法支撑。越科揭发隐藏的弊端，凡是虚额没有实际，欺诈收支， 转移变动的情况都设法防范，税收反而更加充裕。既全部偿还了亏欠，又盈余300,000名钱，设立装办库用来预备盐本的短缺，添置新造50所，各盐厂都按照前到旧额390万石，总计1300万名，考核官吏的优劣。岳珂约束自己，统领下属，推辞台郡之间的互相馈赠，唯独增加盐厂官员的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廉洁。升任户部员外郎，总领淮东军马财富。当时边境上有很多生券，山东归附的每月饷钱粮按名计算增加了33万，按时计算增加了6万，真州、楚州等州又新招了万弩手，都依赖总领所供给。而这些盐吏累计亏欠达到70多万名，各州漕运不按时到达。岳珂核实明时，警告羁留怠慢，筹划处置，粮饷事务因此得以不缺。因病请求闲职，获得直密阁、知务州的任命，改任提点浙东刑狱，都多次推辞，但没获批准。审理囚犯时，到务州有一个奴仆拿着刀想杀他的主人，没遇到主人而杀了他的儿子，胡乱攀扯牵连，岳珂直接判决斩首，释放了衢州被冤枉的囚犯。台州盗贼钟百一不是共同盗窃，县尉贪图奖赏，越级申报致司。岳珂说，智盗虽然崇尚严厉，难道能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来构成他的罪吗？于是得以免死。在龙瑞宫求雨，有朱红色的东西蜿蜒盘旋在祭坛上3天。岳珂说，我只想要下雨，不要弄怪异来迷惑众人。话没说完，雷雨大降，当年因此大丰收。晋职直换张阁，知绍兴府，主管浙东安抚司公事兼提点刑狱，访求民间疾苦，罢黜和施行都非常切要。萧山有古运河，西通钱塘，东达台州、明州、鲨鱼矶30多里，船行就搁浅。于是开浚8000多丈，又在江口创建闸门，使泥沙不能进入，河水不能泄漏，在道路上全部用砖石铺砌，直到城门。10里建一座房屋，名叫施水，由道士管理。于是水陆舟车，不论昼夜寒暑，随意行走便利，欢欣忘记疲劳。所属各县濒临大海，而诸暨16乡濒临湖泊，湖荡灌溉之力非常广博，世家大族都私自修筑堤岸，围成田地，湖流被束缚，水不能排出，雨稍多就溢入城邑民居，农田被淹没。滨海地区依靠海棠为固，堤岸容易毁坏，咸芦损害庄稼，每年损失动辄数10万亩，免除租税也以万计。根据岳珂的建议，下诏提举长平司发放田园，各种乞巧请求一律严厉拒绝，湖田才得以恢复。郡里准备30,000名钱专门用于修筑，海田才得以稳固。岳珂说，这个地方控制海盗，紧密拱卫京城，但军队编制单薄，于是招募水军，训练插手，教习非常专一，不让他们服其他劳役。创建营房1000多间，宽大整齐坚固，增置铠甲兵器，威声赫然。兼权司农卿不久执龙图阁，留任。李宗即位，下诏任命为右文殿修撰，加吉英殿修撰，再次留任，又加保摩阁代制。宝庆3年发大水，岳珂发放粮食38,000多石，前50,000名赈济，免除租税60,000多石，流民瘦弱的人顿时复苏，和正常年景没有差别。岳地有金总制名目41万，其中25万是绍兴以来的虚额，前后官员害怕考核下等，用修建钻工的资金虚假增加。岳珂说，考核下等的责任小，欺骗皇上的罪过大，收集实际情况上报，下诏免除95,000名，而积酒的弊端因此显露清楚了。绍定元年，被召前往行在，岳珂入见说，臣下先图利的心思超过遵循道义，为自身打算超过为国家谋划，苟且懒惰退缩，奔走竞争贪财，相互欺骗，应当有办法来转变这种风气。皇帝说，听说你治理政绩很好，月中民力如何？回答说，去年水灾诸暨最严重，今年幸而中等收成，10年之间千里平安都是朝廷威德所致，我有什么功劳？代理户部侍郎。过了几个月，上章退休，特赐2制，守户部侍郎，仍赐金带。去世，越人听说后大多流泪，有乡帅在寺观哭泣的。 月科学问有本源，知识广博，技艺强，兵农医卜阴阳律历诸书无不研究，机神明锐，遇事立即决断。在月地佩戴四个官印，文书堆积如山，但能掌握要领，处理详细，致事不过20刻，宫廷如水。地位低下的官吏，一句话合理，就慨然听从。写文章尤其擅长论事，援引古今，论辩广博雄劲。服饰用品不喜欢奢侈华丽，供帐车马，即使破旧也不更换。所著有《树斋集》《左躺志》《漫存录》。陈密，字师父，是丞相陈俊卿的儿子。年少时曾登门求教于朱熹，朱熹器重他。长大跟随黄干游学，因父亲恩应历任泉州南安盐税，主管南外穆宗院，在主管西外治安西县。嘉定七年入朝任监进奏院，当时没有人敢慷慨直言。陈密上密封奏章说，宫中宴饮有时没有节制，不合时宜的赏赐数量浩大，皇帝一人吃素食，而嫔妃不停止吃鲜肉，边防事务正紧急而基础反而被忘用，这是宫闱遗行有未正之处。大臣所任用的不是亲戚就是故旧，执政挑选容易控制的人，台谏任用谨慎沉默的人，都司书院无不是亲昵之人，贪官没有不得志的，连是动不动招致怨恨，这是朝廷权柄有所分散。超言变更，楚壁称题，安边所创立，固执己见，动辄失去人心，败军之将越级高升殿言，拥笔之人长久担任京兆尹，宿将有守城之功，因小过而被贬，三牙无汗马之劳，假托公情而被提拔，这是政令行赏多有乖逆。如果能内外交相整饬，统一端正纪纲，天还不下雨，我请求拂面七之罪。奏书送入，丞相史密远不高兴，而中宫庆寿、三衙县里到这时为此罢黜。不久迁任军器监部。九年，伦对说，人主的德性贵在明察，大臣的心贵在公正，台谏的话贵在正直。陛下临政虽勤而治功未举，奉身虽简而才用未丰，爱民虽仁而实惠未变，实在由于上下互相蒙蔽，致力于欺瞒。鬼奏囊风，有怀必土，陛下交付近臣选择，是有意施行其言，但有司只取专门攻击皇帝本身和归咎幕首的奏章，传播中外，以应付官听。如今赤地千里，皇妃蔽天，如此可怕，还或隐晦说汉不为灾，皇不害驾，其他污枉也可想而知。臣所以说人主之德贵乎明，大臣设施逐渐与当初不同，凡见议求言之人，则因他是驱逐，见官言是烧职，则调任他职。忠奋者只为不敬，切职者视为孤名，众怨所及则相继超生，误论所归则依次疏远。某人之升迁，是曾加重他人罪，以快同列之私愤者；某人之提拔，是曾援引古事，以文饰近日之天变者。直节众望因私嫌而久弃，老奸素赃因巧起而迁覆。如果大臣果真能杜绝性门堵塞邪径，则举措得当而人心服。臣所以说大臣之心贵乎公，台谏平时未尝利益，遇事不敢进言。比如今人再次通好，罪官国体敬而侍从，下至生徒无不力争，希望必卜妙算，唯独对言则不出一词。年古之下，侵吞巨万，无人能问。州县之间，醉锦毫发，却搜罗以色泽。大臣所想做的事就促成，所不拥护的人就排挤。仁宗时，有宰相奉行台谏封旨的讥讽，如今却有台谏不敢违抗中枢之机，岂是祖宗设官之初意？臣所以说台谏之言贵乎直。三者是机括所系，愿陛下幡然悔悟，昭明德以召领百官。大臣台谏也应以公心直节，以符合希望治世之意。指臣避世比前书更加恳切。臣密于是请求罢归。在告假期间，升太府丞不接受，出知南康郡。到史密远处告别，史密远说，你的话非常切当，只是我愚昧不能施行，很有愧。到任后年成大饥荒，奏请免除赋税10%。恰逢流民群集，陈密就意使他们修筑江堤并供给食物。当时建造白鹿洞， 与诸生讨论，改之南建州。当时大汉瘟疫，免除拖欠赋税十多万，并且放宽新书的三分之一，亲自率领僚吏拿着钱粟药饵逐户供给，创建延平书院，全部仿照白鹿洞的规制。知漳州未出发，听说宁宗驾崩，呜咽多日，不久请求退休。宝庆二年提点广东刑狱，奏章三次上呈，最终不就。直秘阁主管重禧观，陈密拜受辞命而辞去职务名，去世尽职一等退休。三学诸生请求启用陈密，但已去世一个月了。当初陈密在朝时，四成丁玉出使金国，陈密叹息说，世仇未复，为何要讲和。送别诗有百年中国岂无人之句。几年后听说关外不敬，写信给丁玉说，蜀口离关外虽远，实际如一身，近日之事可寒心，都是士大夫之罪，难道不是贿赂之道不绝的缘故吗？丁玉佩服他的话。陈密天性刚毅，信道尤其笃厚，曾作朱墨明，说朱属阳，墨属阴，以检验礼遇分寸的多寡，自称居官必如颜真卿，居家必如陶潜，而深爱诸葛亮身死家无余财，库无余帛，大概能实践其言。端平初，殿中侍御史王遂首先说，陈密侍奉先帝有论谏之职，而不及等待圣化之更，应褒奖其身后，以劝勉天下为臣者。皇帝为之感动，下诏赠直龙图阁。所著书有《论语注意问答》《春秋三传抄》《读通鉴纲目》《唐史坠游》等稿数十卷，藏于家。王庭，字定叟，东阳人，曾祖父王豪率众诛杀方腊，因功补官。王庭年少有奇气，参加科举不中，改因武举，嘉定四年考中绝伦一等。乔行俭主持别头考试，高兴地说，我为朝廷得到一位帅才了。寿成节郎从军于鄂州，统帅中兴寺戍守边境，向枢密院请求任命王庭为随军都前粮官。总领齐奎委派王庭专门教阅总校军，不久委派他率师守御黄州。沿江至至副十里，直土征辟到幕下，怀右兵叛，派王庭招谕他们。王庭对于军事知无不言，说招募良家子，不可以银元关节冒乱其间，防守江面全依靠正军，如义勇民兵只可做声援，而所谓大军，雷病者多，兵器损旧，岂不败事？调兵防江，应当在江岸建造房屋，让他们居住，使他们专心守御。各军无法以废，平时则无法集合虚极冒请之弊，无法纠察逃逸生事之人，紧急时则无法集合他们并立向敌之志，无法连坐逃阵不敬之心。这是魏了子所以着数不武之令，太公说无法为要的原因。用兵不以人数多少为胜负，只以教习精否，则胜负之行可见。李宗即位，特差充这西副都监湖州驻扎。当时潘福等起兵是刚平定，王庭烟安抚他们。镇江都统赵胜征辟为记一官，当时李全侵犯盐城，攻打海陵，赵胜出戍扬州，蜀官多害怕随行。王庭慨然说，这岂是臣子辞难之日。到扬子桥，有人说贼兵昨天在南门去江安往，王庭进到南门，以率县之命督三城市。赵胜依次出城接战，王庭必身先士卒，大小十八战，无一不利，夺取贼壕，筑土城，焚烧城门，贼气被震慑。差至应州兼延边都巡检使，枢密院命节制黄埔后营，弹压诸道军马。诸道兵二十万将往收复楚州，王庭率所部为犄角支柱。大帅推荐了他，皇帝赵氏后任命他为阁门舍人。入朝应对时说，恢复中原的策略有两个方面，一是规划谋略，二是把握机会。但看看现在的规划在哪里呢？地方官是用来治理百姓的，却未能施加恩惠抚养。将帅是用来统帅军队的，却未能做到安抚慰问。国家财政不充裕，而纸币的弊端日益加深。军需储备不充足，而和敌的危害实在惨重。官府拥有土地却荒芜，百姓因赋税徭役而破产流荡，诉讼案件大多成为冤屈压抑，吏部全选大多拖延滞留。荐举人才 却没有反作制度，贪官污吏得以结党营私而升迁，纠察弹劾不遵循公正，小官容易因违背上司心意而接连遭到谴责。说到郡县治理，则耗费在贿赂馈赠中，说到战功，则大多偏私于亲近故旧。至于安置降兵，如同养虎一患，轻敌发动边境，如同以肉喂虎。像这样重要的规划却如此不如人意，臣怎敢轻易进献恢复之说而误导皇上听闻呢？凡是臣所陈述的，确实应该宣告中外臣僚全部惩戒旧弊而图谋新政。规划确立之后，然后一旗一挥，各路并进，臣还年富力强，愿意充当先锋，希望陛下坚定决心而努力图谋。皇帝称赞他的话可以采纳，升任武功大夫，出任濠州知州，赐金带。到州后，节省不必要的开支，买粮买马，以防备意外。不久被差遣为安丰军之军，陈辽上言，王庭在濠州，百姓很安定，不宜轻易调动。皇帝下诏再次任命他为濠州知州，他处理政事很有成绩，特转横班。诸使交相推荐他。北兵到达浮光，那里的百姓奔逃，在路上络绎不绝。朝廷议论认为王庭可以守卫那里，于是任命他为光州知州兼延边都巡检使。他冒雪夜行，加倍行程疾驰到光州，分别派遣间谍侦察，整顿战守器具，在谢令桥大战，光州百姓于是安定。都府为了翁写信来慰问他，用10万民钱犒劳他的军队。王庭被召见，不久任吉州刺史，仍兼光州知州。王庭坚决推辞，丞相郑清之、制置使史松之都多次写信挽留王庭，王庭不听从，并且说士大夫应当根据时事遵从道义，不能让道义顺从时事。再次受任阁门舍人，不久任达州刺史，又屯卫大将军兼齐州知州，没有夫人。不久升任淮西马步军副总管兼淮西游击军副都统制。上奏关于游击军的十件事，没有答复，提举重禧官，任高邮军之军流民帮结聚众3000人做盗贼，王庭剿灭了他们的首领，余党全部散去。当时朝廷议论出兵，赞成的人很多，王庭认为不如派遣间谍侦察敌情，如果不得已然后再行动，否则无故自己动摇根本，这是外兵未至而内兵先惨烈啊。各军都出发了，只有高邮军延迟，境内依赖得以安全，因此与时势相违背，而进谗言的人越来越多。提举云台官，执政大臣约谈边防事务，并且说朝廷即将有任命他为齐安知州的命令。王庭说秋季防备已经紧迫，边防守将不宜临时更换，何不稍等一等，于是任命他为代行左领军卫大将军，充任沿江制置副使司记一官。王庭撰写了沿江等编制，一边进城。制置使董怀、邓勇交相推荐他，差遣为寿昌军之军，改任齐州知州，修建学社，祭祀忠臣。曾经感叹说，两淮是藩篱，大江是门户，三府是堂坳。藩篱不坚固，那么门户就有危险，门户已经危险，那么堂坳岂能长久安定呢？于是写信给丞相杜范，请求视察长江审查形势，设置3座新城，齐春设置在龙眼矶，安庆设置在孟城，滁阳设置在宣化，没有答复。当初他的父亲分家产，王庭独自把家产让给兄长，对待宗族有恩情，曾经训导他的子弟说，穷究道理，尽显本性，是学问的根本。著有《玉溪集》，流传于世。